第二行，唐纪宾阁三藏般若奉诏仪，这是翻译的人，在人体这个已经呢，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在我们中国历代翻经的工作，几乎全部都是国家来办的啊，因为佛法是帝王从外国请来的啊，到中国来都是国师的身份啊，这个已经的时候规模也非常之大啊。那么在传记里面所记载的啊，这个二十五史历史里头都有。罗什大师的仪场就有400多人，他这个编制可见这规模是相当之大。玄奘大师的仪场有600多人啊，真正是国立殡仪馆啊。那么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呢，就他是馆长而已，他是负责人主持的人，他下面的人非常之多啊，从事于翻译的工作，而且关于翻译的程序也很多啊。你的第一步先从梵文把它翻成中文，第一步的工作全用英译啊，像现在我们这个咒语一样，完全是用英译过来。那么第二个步骤呢，再从英里面去翻它的意思啊，翻它的意思移出来之后啊，还要经过这个正译啊，就是通达这个梵文跟中国文的，来做证明，看他翻译的意思有没有错啊。那么到最后一层的手术啊，是韵文，韵文就是完全在词这个词句上啊，用字啊妥不妥当，使这个文字能够美化，意思又要能够保全，所以他经过许许多多的程序，这东西才能翻得出来。那么今天有许多这个翻经的这些事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搞，所以翻出来东西没有办法流通啊。特别是这些年来有很多人发心把这个佛经呢翻成英文啊，都是个人在搞，完全是一文字翻，那个佛法这个本来就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曰，三世诸佛都喊冤枉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是意在言外，很不容易表达啊！你看他一句一个名词一个字含着许多意思，你怎么翻法啊？这外国的词汇里头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字也能够包含这个意思，太难了相当不容易啊！我到纽约大学图书馆去参观，沈家这卷真句是花了不少年，花了不少金钱精神，请了不少人翻的那个英文的这个佛经的一本原稿，一大堆堆在那里，他告诉我没有办法，不能出版，真冤枉。有许多都是从台湾做的，台湾过去在这个新竹青草湖那里办了个译经院啊，都不能用啊，这个工作难啊。那么今天要做怎么做法呢？必须也要真正的通达中英文的，真正懂得佛经经义的，还要请些外国人啊，大家和在一起要开会，共同来译书，这样才行啊。这个里面当然也要请一个主席，你比如说翻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，一定请个法师来讲这一部经 凡是参加翻译的统统要来听，听了以后啊，来互相研究讨论，逐字逐句讨论，意思要完全正确，然后才可以选用外国的词汇啊，这样才能把它翻出来啊。那么再找一些外国人来读，读的时候叫他讲给我们听，看他体会这个意思有没有错误，也要经过好多程的程序。那么这个英译本要是流通出去，必定能够受外国人欢迎啊！一个人两个人闭门造车搞不出来的啊！如果是仅仅通达啊，这个中文跟这个英文而不懂得佛法的，那是根本没有办法翻啊！这种情形现在在外国这个流弊很多啊！有一年有一个外国人，大概也是学佛的，到台中去访问李老师，李老师讲个笑话给我听啊。那么李老师他问东西，李老师给他谈，他听了不满意啊，无法接受。那么李老师就问他了啊，他谈的那条李老师也不能接受，彼此都不能接受，谈得很不愉快啊。最后是看他带了一本书，李老师问他，你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厚厚一大本。哦，他说这是英译的佛学字典。哦，那是好难得，那我请教你两个问题啊。什么叫二足尊？这个佛经里都说一句二足尊，那就翻，查了半天翻出来了，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。李老师一听，好了，行了，好，我们不要谈，你请走吧，请走吧。这没法子说了嘛，是一文解义呀、啊。哎，二是他翻的没错，二是两条嘛，足是腿嘛，真是尊贵嘛，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嘛。啊，还问了一个问题，就什么叫实相？啊，这是佛学里的重要的名词。啊，他也查出来了，叫真实的外表，实嘛，实在对吧？像是外表嘛，就是真实的外表。李老师听了这两句。不说，你们去吧，你们的佛学我明白了，没法子啊，真是大笑话啊！所以在这个国外啊，弘扬佛法实在是不容易，相当不容易啊！我现在美国的时候，也是想定期跟这些外国人的时候举行座谈会，没法子讲经座谈会啊。提出问题来解答啊，那么我在那里解答的时候，给我做翻译的就三个啊，一个翻译不太可靠，怕他会错意思，三个翻译他们商量会同，然后再答复，三个人的小组开会怎么个办法再答复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晓得从前这个仪场规模啊，才能够深信中文译的经呢译得好啊。那么也有人曾经跟我谈过啊，像这个最近啊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浩林法师啊，他们也曾经到大陆去访问过啊，在美国很多法师到大陆访问过啊，尤其是从前玄奘大师已经这个道场啊，他们现在感觉到很大的困惑的地方，就是从前梵文的经典从印度大量的传到中国来，现在一部都找不到，到哪里去了啊？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在20年前方东美先生就给我谈到过这个问题啊，也是没有法子，找不到结论。方先生大概很聪明啊，他老人家有一次跟我说，他说我想啊，大概是我们中国人自信心太强了啊，中国过去的中国人实在是了不起啊，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，我们翻成中文了，不但意思一点没错，而且文字比他原文还要美还要好，读中文就可以了，那可以不要了， 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实在了不起啊，中国的古人真是了不起啊，所以不用了，不要了啊，无需要收藏了，收藏中文的一本就好了啊，所以我们应当要怀念我们的祖先啊，那种智慧自信心啊，所以五千年来的立国完全凭借这个精神，而这个精神今天我们丧失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，尤其是诸位您这个年轻一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，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，我们国家民族才不至于灭亡。那么唐是代表年代啊，唐朝啊，注解里头有，这是唐朝代宗贞元年间啊，代宗跟德宗啊这个年代非常的近啊，贞元十二年啊，在这个第九页啊，第九页的第五行，第九页的第五行啊，说代宗贞元十二年，贞元十二年就是公元796年啊，那么讲公元呢，大家这个印象比较上清晰一点啊，今年公元是1986年啊，1986年，那么这个经翻译啊是在796年开始翻译的啊，一共翻了两年啊，到798年就是14年啊，他的日期记得很清楚啊，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开始翻译啊，开始翻译到14年的二月24日完成啊，翻译完成。那么其他的呢，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的品题。品是品类啊，凡是在理论这个修行属于同一类的就归纳在一起，又如我们中国过去书籍这个篇啊，篇章啊，所以这一品呢等于像是一篇一样啊，归纳在一起。那么我们现在念的这一部分，这一品经一共有40卷，相当之长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一章啊，我们这个本子一共是40华严里有两章啊，有两章，前面一章呢是观自在菩萨章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与我们缘分很深啊，观音菩萨的经一共是有四种啊，就是专讲观音菩萨的有四种啊，那么大家最普遍的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普门品啊，说普门品大家都晓得啊，除普门品之外呢，大家还晓得个心经，心经是观自在菩萨说的啊，心经啊，除这两种之外啊，在楞严上有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，专门讲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华严里面呢也有一章是专门讲观音菩萨的，就是善财童子就参访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这一章在前面啊，前面后面呢这是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呢清凉大师在这个科目里头啊提的叫重视普音，叫重视普音章，就是我们现在流通的别行一句啊，叫做行愿品，其实是行愿品里面重视普音这一章啊。那么既然是一章呢，它是一品里面的一部分，所以品题也是不能够缺少的啊。这个品题是如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如是正如啊，那么正如呢有能证，又有所证啊， 能证呢，就是普贤行愿。修普贤行愿呢，你就能证。所证呢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在八十经里面讲叫一真法界。所以一真法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解脱，拿现在的话来说，是自由自在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有注解啊。这个注子里面讲啊，当然特别着重在普贤行愿啊，因为这是能证啊，能如言不思议者，心言往极故啊，就是心与言都达不到，这个叫不可思议。心不能思，口不能说啊，心要能思，必定落在心一时啊，这叫一念的，一念呢是不可思议啊，二念可思可议，二念就可思可议，一念不可思议，因为你起一念呢，你起一个念头，那一念就没有了，就变就是二念。啊，所以能够说得出来，能够思维的是第二义，不是第一。第一义不能够思维，也不能够议论。啊，那是真心本体，那是真正的一心不乱。啊，它是更深一层的来说。思义与不思义是一，不是二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啊！否则的话呢，都落在一边了。可思可议是一边，不可思议又是一边，两边的啊！不可思议真的，可以思议是虚的，一定还有个中的，还有个中道，中道就是啊。思义与不思义，言说与无言说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教诫众生呢，他用中谛，对他自己本身来说，确实他没有思也没有义，他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也没有言说啊。但是他四十九年呢，说了这么多的经，说了这么多东西，人家记录下来已经有这么多了，还有许多没记录的，更多了。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说与无说是一，不是二。对他自己来说没说，对别人来说有说。这个话也很难懂。譬如我们这个磬，磬有没有声音？没声音，本身没有声音。你敲一下，它马上就响。叫大扣则大鸣，小扣则小鸣，不扣就不鸣。虽然鸣的时候，它本身不鸣。啊，所以佛虽然说法，本身没有说，本身确实没有动一个念头。啊，人家向佛请教一个问题，佛绝对没有。我想想这个问题啊，该怎么答复？没有。啊，如果他想一想呢，就有思有意有说，佛没有啊，随问随答，随问随答，啊，所答的恰到好处啊，所以佛一生没说法啊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谁要说佛说法了，叫谤佛，佛真的没说法啊，佛一生没说法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法呢？是因为有人问他啊，所以那个钟鼓他的确他没有音声啊，是别人敲他他才有声音啊。佛呢，你问他，他随你的语来答复你啊，绝对没有通过思维想象的，所以他是真智慧啊。这样对自己来讲，永远他是般若无知，他心清净啊， 别人来请教他的时候，这是他起作用啊，这是他的反应，非常的自然啊，真是大口大名，小口小名，不口不名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这个叫完完全全的中道啊，我们了解中道，认识中道，要学习中道啊，自己才能在佛法当中得到真实的受用。那么底下讲呢，问何法心言妄极为不思议，底下给我们解答啊，这是这个大师用这个问答的方式来给我们说明。这个答呢，即解脱境界时，解脱境界所以称不思议者，它具有四义。第一个是四相，境界无边，故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是讲四相啊，离性是讲离体，境界深远，故不可思议啊。一个是从前面是宿地上讲，第二从真地上讲，三四是从中道上讲啊。第三呢，离事无碍啊，故不可思议。第四，以性融相，重重无尽呢，故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是从这个三地三观呢看这个境界啊，境界不可思议。那么从解脱呢，解脱是自在，有两种，一种是作用解脱啊，一种是立障解脱啊。作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啊，穿衣吃饭，这个里头得大自在啊，这个里面得到真正之路，真实之路啊，得自在啊，就是生活上得大自在了啊，不受环境所转了，这个才真正得自在啊。第二是立障，立障呢相当功夫啊，立障是立烦恼，立生死啊，这个才是真实的解脱啊。像前面第一种作用解脱，一般有智慧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他也能够得到一部分啊。但是第二种得不到，第二种要真正修行人才可以得到。那么讲到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是一个通称啊，不是某一个人的专称，凡是菩萨名号通通是如此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啊，一定要明了。在佛门里面，菩萨有许多，佛也有许多，所说一切菩萨一切佛都说自己，都不是说别人啊，全是代表自己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本性里头万德万能，一个名称只能表一个德啊。譬如说你这个人多才多艺啊，那个名片一拿出来几十个头衔，一个不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要几个？因为什么那么多呢？一个不行，一个不能代表啊他的才艺，不能代表他完全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要把我们自己本性里面的能完全显示出来，那就用无量的名称啊。从果上来说呢，就是佛名；因上来说呢，就是菩萨名啊。所以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他代表我们本性里面的大慈大悲，这是我们的性德啊。观音菩萨就是慈悲呀，地藏菩萨就是孝顺的啊。我们自己具有慈悲，就是观世音； 我们自己孝亲尊师就是地藏王啊，我们自己具足无量的智慧就是文殊啊，我们能把这些德行应用在生活上啊，自行化它就是普贤。所以菩萨的名号是表法的，不能指某一个人啊，不能指某一个人啊，而是人人呢都具足的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最近呢几天有一个同修来跟我说，他家里啊新请了一尊佛像啊，问我要不要开光啊，要不要请人来给他开光啊。我就问他，其实这桩事情我在过去跟诸位讲过好几次，这个佛像要人开了光他才会灵，你拜这个人好了，何必拜那个佛像呢？对不对啊？我不给他开光他就不灵，拜我好了，不要拜他啊，在家里供像供我的像好了，何必供他的像呢？供我的像是直接的，供他像是间接的，我还给他开个光他才灵。颠倒啊，实实在在是颠倒啊。但是开光在佛门里头确确实实有啊，现在人把意思搞错了，开光是开我们自性光明，是借着佛像开我们的光啊！哎，你供观音菩萨看到观音菩萨了，哎，我对人要慈悲，你看我们的慈悲的光开出来了啊！供地藏菩萨看到地藏菩萨，哎呀，我要孝顺父母，我要尊敬师长，孝敬的光开出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佛像开我们的光，不是我们去开佛像的光啊，我们凡夫哪有能力开佛菩萨的光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，这现在人搞颠倒了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，开光是开自性光明啊。那么开光仪式呢要举行的时候是可以的，请法师来讲解啊，来讲解这个佛像代表的意义啊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嘛。啊，我们供养这个阿弥陀佛，我们要怎样供养？啊，用什么样的心，什么样的态度？啊，如何来学习？请法师说明这些道理。啊，这是开我们自信的光明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，不能弄错。佛法里头没有迷信的。啊，没迷信啊，所以现在很多搞颠倒，搞错了。那么普贤是个普通的名词，普是普遍啊，这个里面有解释，在第十面啊，第十面第四行啊，第四行的当中啊，言普贤行愿者啊，那么在第五行里头末后一句。普贤是人，行愿是法啊，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，这个人就叫做普贤啊，就叫做普贤。那么诸位今天在此地真正肯发心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那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普贤菩萨啊，你们是初发心的普贤菩萨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依照这个方法的修行啊。所以普贤菩萨有三类啊，有三类，这个底下有了 啊，有三类啊啊，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也有啊，一二三四五第六啊，注意看第六行第十页第六行啊，说此品以人法为目啊，目是纲目啊，且人之为法了，居堪称为普贤。人是普贤人，法是普贤法 啊，这人是普贤菩萨，法是普贤法。啊，那么再过来看一行啊，就是人普贤者有三，第一个是道前普贤。啊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只要是发心，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，你是初发心的普贤菩萨。这个道呢，是讲正道，因为你现在还没证果，啊，你在证果之前叫道前普贤。啊，那么普贤菩萨呢，是地上菩萨。啊，华严经是圆教，是圆教地上菩萨，这是称道中普贤。啊，就是第二种，是名副其实的普贤。我们一般讲普贤菩萨都是指这样。